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来呗，来呗，来呗！我们一起献上今天。早上好，6月25号，早上好啊，6月25号，你好，你好，你好。
今天我们的万峰老师发生什么事情呢？我刚才还以为你在唱歌呢。
怎么？
你想学北方人说话，但是你要记住你是南方人，
装也装不到。
对，所以呢，以后不要再这样啦。
通常一装呢，他说你广东来的，
好好说话，好好说话。我其实，你看，我都被你传染了。我知道你今天很兴奋，因为换了新手机嘛，对不对？
终于等来了，但是烂了。
啊，为什么？
他寄来的那个包装，哇，整个穿了一个大洞。
那你手机烂了没有？
没有。
好啊，
所以他赔了我20块钱，好开心
啊！你看我们的万峰老师啊，你如果想要在这方面呢，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万峰老师，你可以向他请教。
但是昨天呢，我遇见了我人生一个从来没遇见过的事情。
什么事？
就是呢，弄那个手机的时候刷了100个验证码
啊，
哇，就更新这个 APP 换那个 APP， 哇，满屏都是验证码。
我为万峰老师昨天有买新手机并且到手了感恩，但是我也为他昨天晚上因为要装新手机在那边浪费时间呢，
我都忘记了我所有的密码了，
我也只能叹息一声。好啦，那回归今天2025年6月25号，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教会年历灵修。然后呢，哎，最近我们都在什么期啊？
在圣灵降临期，还有半年呢，还得等到这个11月底呢。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呢会一起呢来灵修加拉太书的3章26节到4章7节，相当长的一段经文啊。没有关系，我们就一起来听，透过经文我们来亲近神，领受神的真理。然后呢就是梁安老师出场，小人物遇上大事情。哇，最近我们都在播这个栏目，但是中间呢也会有呢稍微停一下，因为我们有特辑要播出。那现在是6月底，7月呢我们会有台庆，对不对？接着呢8月就是什么呢？我们的万峰老师
怎么
教会的瓦器出场了。
有这个事儿，
我已经跟你说过，你不要在这里呢装糊涂了啊！你不要，
糊涂是不用装的。
你不要呢沉浸在你的新手机里就装糊涂，忘记这件事。好，所以我们呢也要继续的呢把握机会，在梁安老师出场的时候好好的听他的分享。今天会讲一位呢全世界上最好有史以来最好的婆婆。
哦，
不要讲，大家想是谁呢？
肯定是，
不要讲，
我没有婆婆哎、
欸、啊！
我以为你说最好的岳母一定是我的岳母，最好的妈妈一定是我的妈妈。
你没有婆婆，所以你接不下去了啊！
有外婆，
嗨，我们讲的不是外婆，是谁呢？那么大家呢，马上会想到哪个人物呢？好，我们就先不揭谜底，接着呢，我们来讲讲啊，说话的艺术啊。像万峰老师呢，他呢就常常呢说者无心，但听者有意。那我就觉得今天请万峰老师来现身说法一下是最好的
了。怎么负责得罪人吗？
对，我们就想想万峰老师的反面就是好， 所以我们今天让他来现身说法一下，我们只要听了他讲的，不要像他
倒过来做就可以了。
对对对，好，再接下来呢，就是呢《列王记上》二章三节的经文，这是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文。希望每一次呢，我们查考，那虽然只有短短五六分钟的时间，但是能够帮助您对要背的经文有更多的了解，其实是透过经文我们去读圣经，认识呢经文上下文整个背景。好了，有代祷的事项呢提出来啊，我已经呢首先吩咐万峰老师要为什么呢，要为这几天我们看气象报告啊强降雨，例如在西南、江南、华南，我昨天就看到贵州那边呢就有泥石流，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呢为有一些地方呢暴雨成灾来祷告。
对，
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
那我的目光要转向神，那个小草呢他就说阴天不爽啊，那有些时候呢真的天气不好呢就不爽，昨天我看到那些云呢飘啊飘啊很可爱，那个心情就很好了。
是，
但是好晒啊，
那
还没出门已经流汗了。
你要有一个背景，那就是蓝天中的云，如果是阴雨当中的云，我看到你的心情会爽吗？
总之我就说蓝天呢就好日，我也不爽。空调最爽。
是的，这个是万峰老师的问题啊，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夏天他只有待在空调房他的心情才会好。好，我们看到的望林呢也把他的代祷事项呢提上来了。好，我们收到了，收到了啊。今天呢要和大家呢说什么呢，就是呢万峰老师为了早起做线上今天，这几年呢你都在强调你设了好几个闹钟。
对啊，
现在保持几个啊？
现在呢一二三四四个，然后呢回到电台还有一个。
什么？
回到电台准备7:27嘛。
哦，
那7:30开始。
那我要说这是万峰老师的啊，文慧呢是7:26:25左右呢我就已经会进来了啊。那我7:10呢就一定准时呢进来录音室。那我们要提前做一些的预备嘛，试试音，然后呢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呢祷告，为今天的直播祷告。所以呢这是我的闹钟，我7:09设了一个闹钟啊。好了，那为什么要问万峰老师呢？那我想问你四个闹钟，你通常第几个闹钟起床？
很难说，看看每天不一样的心情
啊。有没有试过第一个闹啊？
有，今天第一个就醒来了，因为呢，今天我在调整那个新手机，两个手机都在响，然后呢就跑出去，哎呀，有没有搞错？都在响。
哦，原来是不堪其扰，所以呢，今天就第一个闹钟就起床了。
闹钟的核心就是要麻烦嘛，就是觉得哎呀，好麻烦，要按了那个。
好，那有没有听过贪睡闹钟这回事？是呢，那这个是来自于呢美国麻省总医院的一项新研究，就显示啊，这个如果你设好几个闹钟，第一个闹钟响了摁下去再睡觉，第二个闹钟响了再摁下去，因为你知道还有时间，这样的做法呢会影响你的睡眠周期。那么使用这种所谓的贪睡闹钟会干扰你的快速眼动睡眠的黄金期。我们知道呢研究睡眠呢有所谓的深眠期、浅眠期，还有你那个眼睛呢虽然闭上去，但是原来你的眼球在转动的。所以呢如果你是在四个闹钟，不是第一个就起床，你是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那这样呢在这个贪睡闹钟周期呢就会进入一个所谓的浅睡眠，导致你的睡眠周期呢碎片化，因为睡个五分钟又想睡个十分钟又想，所以如果你想要提高你的睡眠质量，
那个最后几分钟还有用吗？
要，最佳方式是要将闹钟设置为起床的最晚时间，然后在第一次响起来的时候就开始蹦一声的起床，鲤鱼挺身啊。
我跟你说，我基本上呢家里的智能家居是这样设的，当设起床模式的时候，头一分钟呢我就开一点点窗帘，然后呢就让那个光透进来，就觉得不舒服，然后慢慢那个房亮起来。
很好，我们的万峰老师呢有这样的。那文慧最近呢也是在第一个闹钟 响的时候，我就差不多起床了。
或者你可以第一个闹钟呢，
因为你听我说完，因为阳光也透过窗帘，不用智能家居，阳光已经透过。
就是你的窗帘不够厚嘛？
嘛，厚的厚的。
我觉得呢，第一个事情就是你可以那个闹钟，第一个呢调一个温和一点的音乐，然后第二个呢就澎湃一点的音乐，最后醒来就是啪啪啪，安吵很
烦。我不觉得，我也不觉得万峰老师这样子呢，他就能够准时出现在这里，他也是常常呢就迟到了才出现的，所以呢。还是呢听专家这个新研究，不要呢设五六个闹钟，结果把自己呢半个小时都是很痛苦的在那边呢一边睡一边等闹钟，就听专家的吧，设第一个闹钟就起床了。那香柏树出现了，他说呢他每天早上都是几个，都是4:10左右醒的。哇，厉害了，那你多晚睡觉或多早睡觉呢？
明明姊妹说她8睡，所以4醒。
哦，真的啊，那也很好啊，早睡，什么早睡
早
起，真是好事。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成为上帝的儿女，承继上帝给予的产业。加拉太书3:26-4:7。
其实你们借着信，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神的儿女。你们凡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披戴基督了，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不再分为奴的自主的，不再分男的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既然你们属于基督，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我说，虽然那承受产业的是整个产业的主人，但在未成年的时候，却与奴隶毫无分别，仍是在监护人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也是一样，在未成年的时候，被世上粗浅的学说所奴役，也是如此。等到时候成熟，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为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使我们获得儿子的名分。因为你们是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你不再是奴隶，而是儿子了。既然是儿子，就靠着神也成为后嗣了。
保罗在加拉太书里教导因信称义的道理，让加拉太教会明白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是一件怎样的事情。他并没有让他的教导停留在救恩使我们称义的这个结果，而是进一步让他们明白因信称义所带来的意义，就是3:26所说的成为上帝的儿女。因着基督的信实，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就是上帝的儿女。在3:27可以看到，为什么保罗会这么肯定呢？是因为加拉太教会的信徒透过接受了水礼，以致可以与基督联合，所以加拉太教会成为上帝儿女这件事情变得毫无悬念，无可推诿。事实上，对于身处希罗世界 就是被罗马帝国所统治，并且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加拉太信徒的群体来说呢，保罗这个教导是具有颠覆性的。但是成为上帝的儿女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冲击社会的教导呢？我们身处今天的世界，或许不能够完全体会到当中的震撼性。而且如果从现今世代的个人主义和现代的人伦关系来看，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一幅幸福的图画，是个人与上帝之间亲密的关系。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是否只是想表达这个层面的意思呢？如果我们细心看接下来的28到29节呢，就能够明白保罗教导的巧妙之处了。首先，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一个决定性的身份。在3章28节，保罗以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以及男女这三对在希罗世界里有着绝对差异的群体来作为例子，表明加拉太教会里的信徒无论在族裔、地位或者性别上都有着悬殊的差异。但是在基督耶稣里呢，这些社会文化元素都会失去了将人分为阶级的权利，因此每一位相信耶稣的信徒都拥有相同的身份和地位，同样都是上帝的儿女。另外，既然信徒的阶级和地位不再因为身份和性别等等的元素而被区分，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拥有相等的继承权。3章29节就说，他们都能够承接上帝给予亚伯拉罕的应许和祝福。这种继承亚伯拉罕祝福的情况，跟希罗世界里继承产业的状况就有着天壤之别了。保罗提醒加拉太教会，这一切继承的事情并不是因为人的信心行动而换来的，而是源自于上帝收纳的决定。在耶稣基督出生之前，上文所描述的美好的成绩图画还没有实现。4章1到2节说，人们仍受世俗社会的管制，唯有在上帝所命定的时间，他差派了他的儿子如同人一样在世俗的社会中按律法生活。5节到7节就说，目的是拯救同样在其中的人，使相信耶稣的人能够被上帝收纳为儿女，从而拥有继承上帝产业的这个身份。收纳儿女的事情对生活在希罗世界的人呢，并不是陌生的。被收纳的人能够获得他的父亲所给予的权利和地位，但是上帝所收纳的儿女并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一切的人，并且是让任何愿意相信耶稣的人都能够成为他的儿女，而且是不会按族裔、地位和性别等等来区分他们的。而这是上帝的旨意和荣耀。每一位相信耶稣的人都能够继承上帝赐予亚伯拉罕的产业。那么，我应该怎样看待这个拥有极其贵重产业的儿女身份呢？我会珍而重之，并且在生活中显出它的尊贵吗？还是把它视为商店的免费入会会籍，无用的时候就搁置一旁，想起的时候才拿出来使用呢？ 上帝儿女的身份是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不再分为奴的自主的，不再分男的女的。我在教会的日常生活中，是否有区分的弟兄姊妹的阶级和地位呢？我是否会将出信的弟兄姊妹的分享视作为神对我生命的教导呢？因为你们是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加拉太书四章六节。
常年期灵修，成为上帝的儿女，承继上帝给予的产业。作者梁耀明，播音李崇恩，2025年6月25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教会年历灵修。
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 良友点 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我现在呢，每一次早上呢打招呼都很忧虑，因
为
怕被人说我不精神。
好了，再讲下去我要把万峰老师踢出这个直播间了啊。
我的朋友，让我向你来问候。
早上8点14分，您正在收听的是早上7点半到8点半直播的线上今天。那么这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有万峰老师，有文慧在这里。
今天呢特别也欢迎两位啊，一个我见过但是不是经常见的千梦，还有呢四川何弟兄。
何弟兄就应该真的是新朋友了，第一次冒泡，欢迎您。要冒泡是不容易的，因为很多人呢这个时间点是不方便冒泡，只能呢边听边赶路，或者是边听边上班做事。
嘿嘿，我的朋友，
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我们不打烊，假期呢仍然呢照常在这里呢跟大伙儿共度清晨的六十分钟。
哼着你的歌来，拍拍你的手，眨眨你的眼来，甩甩你的头，样样不必唱首，金叉神光就只要我的朋友和我唱一首。哼着你的歌来，拍拍你的手，眨眨你的眼来，甩甩你的头，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万峰老师，
怎么？
你要多说一点话。
很难呢，你明白吗？我刚才读着加拉太书呢，他说你们不再是奴隶了，而是儿女了，就靠着神成为后嗣。我就有些时候想着，我是不是线上今天的奴隶呢？就是哎，每天早上这样早起来。
好，你闭嘴。
怎么？
讲的这是什么话？我真的想开放给你多说一
点。我们本来是神的儿女，但是为神服侍呢，有些时候就变得好像奴隶一样，就干活干活干活，没懂得享受。
好，我反省，为什么让万峰老师有这种做线上今天的节目就像奴隶在做苦工一样呢？这是我的责任。
对啊，我每天上班为什么要被文慧批评呢？
那我深自反思一下，我在神面前好好求神光照我。那么大家也可以给我指出一条在神里头的路，怎么样让万峰老师呢不会觉得每天早起来做节目就像是奴仆在家里做苦工，而不是像儿子在家里继承产业这样的欢喜快乐呢？
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素质的问题。我们教会呢，
所以、
怎么
先打住？所以这是你个人属灵素质的问题
啊，素质低啊！我们教会也有很多时候能发现。
再打住，我很欣赏你这种，我很欣赏你这种能够看清楚自己真实本相的性格。
对，我们教会很多时候呢，弟兄姊妹呢就要侍奉敬拜队侍奉，一侍奉呢就回来，一不侍奉呢就不回来崇拜了。我就在想，那你这样就是打工嘛，放假就不回来了。那如果你视自己为儿女的话，你不用上班你也回来，你这个拥有感，
我觉得秘诀就在于爱。你是不是爱神？你是不是爱听众？如果有这份爱，你就不会觉得是奴隶，是打苦工了。所以呢，万峰老师好好想一想啊，当然我也要好好想一想，我怎么样要激起万峰老师最深沉的那份爱，以至于他在爱里头就算多早起多辛苦，他还是愿意回来做线上今天这个节目。
对，所以把挑战送给文慧老师，你就三点起来为了听众早开声。
我为什么
早四个小时开声？
我为什么需要那么早？
那就不沙哑了吗？
那我就把你踢出去了，我不需要你了，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开麦算了，对不对？真的要有爱，就像呢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好的婆婆，因为有爱，所以呢她成就了一段佳话。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记号，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失去是每个人在人生里多多少少会经历过的，可能是失去一样物件，可能是失去一段时间，可能是失去一份感情，或者是失去一个人。这次介绍的小人物，他遇上的大事是在晚年失去丈夫，失去儿子， 又失去了生计，他怎样面对这一切呢？他是拿俄米，他的事迹记在路德记。拿俄米生活的年代是世师秉政，个人任意而行的混乱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国中又遭遇饥荒，于是她的丈夫就决定带着她和两个儿子并所有的家当离开犹大的伯利恒，往摩押的田野寄居，希望在那里展开新的生活。十年过去了，拿俄米的两个儿子分别和外邦女子结了婚，可是后来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都先后死去，留下她和两个儿媳无依无靠。在拿俄米的年代和社会，女人是幼年从父、出嫁从夫、老年从子的。现在拿俄米失去丈夫和儿子，她除了要承受巨大的心灵创伤，也要承受失去生活保障的惊慌。拿俄米面对失去挚爱家人的痛苦，决定要好好活下去。路德记一章六节记着他果断的行动，经文说，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拿俄米决定离开摩押，回归犹大的伯利恒。我们不知道当初举家移民摩押，他有没有权利发表意见，但这刻回归犹大伯利恒，没有谁可以左右他的想法。他实在是个体贴的婆婆，本来年纪老大，有两个儿媳在身边照顾自己最好不过，但拿俄米却先为两个儿媳着想，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后。路德记一章八到九节记着他对两个儿媳爱的祝福，经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从拿俄米的话可见，拿俄米没有把儿媳当成是自己的工人或者是附属品，他实在是当他们是自己的女儿一般。从摩押回犹大地要好几天艰辛的长途跋涉，以后的日子也不知道会是怎样。拿俄米为了让两个儿媳能过上安定有保障的生活，得到亲人的照顾，就叫他们回娘家并且再婚。拿俄米也不忘在他们离开的时候以长辈的身份祝福他们。拿俄米没有长辈的架子，他也向两个儿媳道谢，当他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就足以显明他待人恩慈，口里不会说出刻薄的话，像什么你们克死我儿子。在道别之前，拿俄米回顾过去和儿子、儿媳、丈夫一起生活的日子，他想到的就是儿媳恩待儿子、丈夫和自己的片段。当他说，愿耶和华使你们在新夫家中得平安，就足以显明他待人良善，衷心祝福儿媳在人生路上有新的开始，这实在是非常难得的。要知道，那时拿俄米是在非常悲痛的丧夫丧子的哀悼期中，他没有聚焦在自己身上，没有把情绪发在儿媳身上，还能够祝福他们，感谢过去他们为这个家所付出的，又鼓励他们再婚，这需要多大的宽广的胸襟啊。路德记一章十节记着拿俄米两个儿媳对他说的话，经文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归你本国去。我们从拿俄米两个儿媳的话就可以知道拿俄米的为人，她是一个让人舍不得离开的婆婆。 无论是平顺的日子还是艰难的日子，这也是拿俄米的品格。特别是在艰难时，在失去一切时，流露出来的对人的关心爱护，使他其中一个儿媳路德矢志跟随拿俄米，任信拿俄米所信的神。拿俄米面对巨大的失去和苦难，他对神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当苦难临到，拿俄米没有自我中心的怪神，不赐福他的生活，也不会逃避神、离开神，却会正面的反省前因后果。拿俄米知道神赐福也降祸，如果神赐福要感恩，如果神降祸也要承担。拿俄米知道今天的遭遇是因当初全家没有好好寻求神，对神没有足够的信心，遇到现实生活问题便用自己的方法解决，没有等候神的指示和带领，就离开应许地迦南，却走去野地摩押。现在他们一家为当初那个决定要承受苦果了。难得的是，拿俄米勇于面对现实，对自己的失败一点不遮掩。家乡的顾里问起，他就坦然说出自己的经历。在路德记一章19-21节记录，拿俄米和路德回到伯利恒，当地妇女认出他，呼唤拿俄米的名字。拿俄米两次对他们说，全能者使我受苦，他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当拿俄米这么说，就表示他顺服接受神的安排。虽然这个遭遇叫他大大痛苦难受，这种对神的顺服和接受就是爱神的一种表现。当拿俄米说全能者使他受了大苦的那刻，他并不知道的是，神已经开展了他要大大祝福拿俄米和他一家的计划。拿俄米会因为在失去一切时依然待人恩慈顺服神，而得到大大的赏赐。我们一同祷告。慈爱的天父，赏赐的是你，收取的也是你，你的名是当称颂的。求你帮助我们在失去时因对你有坚定的信心，而能以恩慈待人，并顺服归向你丰盛的慈爱和恩典的赏赐。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
当赤身露体来到世间，赏赐的是你。当两手空空安息归去，收取的是你。今生的美好也曾得着，不及遇见你。我的至宝，我的盼望，我的上帝。当聚散临到，所爱失去，得到的是你。为生命舍弃，踏上窄路，活成的是你。回望这一生最幸运，不再风闻有你。我的归宿，我的依靠，我的上帝。你应许赐福如海边的沙和天上的繁星，向我证明爱我到底，深爱我如你。任你赏赐，任你收取，任你塑造，借你美意，世界之大向何方，而我情愿在你手里。世界
上次的是你，当两手空空安息归去，收取的是你，今生的美好也曾得着，不及遇见你，我的至宝，我的盼望，我的上帝。当聚散临到，所爱失去，得到的是你，为生命舍弃，踏上窄路，活成的是你。回望这一生最幸运，不再风闻有你，我的归宿，我的依靠，我的上帝。你应许赐福如海边的沙和天上的繁星，向我证明爱我到底，深爱我如你，任你伤，和天上的繁星，向我证明爱我到底，深爱我如你，任你伤自，任你受屈，任你塑造，借你美意，世界之大向何方，而我情愿在你手里，皆知大向何方，而我情愿在你手里。
哇，你画的那棵树好漂亮，好多果子。
这是我今年所结的果子，还有感恩的事儿。你画那棵也不差，旁边还有一条河嘞。
是呀，那是生命的活水，累了可以去喝。
哦，葡萄树、果子、活水，这画面真漂亮啊！
愿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多结果子，多喝活水，在主爱中成长。
跟随你，一生用心爱活出爱，结出生命的。
2025年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的8:12，您正在收听的是6月25号星期三7:30到8:30的线上今天。
早上好啊。
我的心脏啊，我常常呢要接受万峰老师这样的刺激，
我免得你太快心脏病发，所以就给你多点刺激，能承受
的，让我的心脏能够不断的跳动，啊，是吗？哦，
对，
我知道了，我的啊，为什么这么有力量呢？这么活泼呢？而且常常呢生龙活虎呢？是因为跟万峰老师常常在一起。哎，来，从7:30到现在记录一下，请你们想一想，万峰老师跟文慧的对话当中，有多少是正面的，有多少是负面的。
我不是那天已经跟你前几个礼拜吧，说 AI 分析过我们节目的那个含量，有多少正面多少负面。
真的，你跟我说过吗？
对啊，我们在节目里头还说，哎呀，叫 AI 快一点分析，然后呢分析完了节目已经完。
好啊，哎，那我们让万峰老师帮我们做一个实验好吗？
怎么？
那就是呢，今天还有明天这两天都是我们两个主持嘛，你帮 我们分析一下，让 AI 做这件事，然后下礼拜一给我们做个报告，好不好？
不用，我们上次已经分析好了吗？
哦，好，那我就等你待会告诉我们。
你给我半分钟，我就登录
了。
好，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实验呢？为什么要开启这样的话题呢？那是因为呢，哎，最近呢，我们看到有一个研究又出来了，这些专家好喜欢做研究，我们也喜欢看他们的研究后果，或者说成果。哎，成果是因为他们研究有一个报告嘛，后果是，哎，这些研究带来的一些后果，例如告诉我们你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那有些听了专家说的去做了以后呢，哎，这个后果呢有好有坏。那么最近呢，这个专家心理学家他们说呢，听别人抱怨会拉低自己的能量，所以呢告诫我们不要做别人的垃圾桶。我们身边有没有一些总是在抱怨的人呢？整天呢总是愁眉苦脸的呢？整天呢都是呢把责任放在别人身上呢？哎，我们呢就觉得好吧，我就呢耐住性子听他喋喋不休的抱怨好了。那这是在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就是踢一只猫啊，踢猫效应是说人的不满情绪呢，往往沿着社会关系链条由强到弱依次传递，每一个环节的个体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处在最底层的个体由于呢他无处发泄成了最终的受害者。也就是说，当我呢抱怨，哎，攻击万峰老师，万峰老师呢就去攻击
就踢到第三个人，就是把压力分散嘛。
对，第三个人又去踢第四个人，就像呢，哎，我在家里呢被老伴呢责备了，我发火，然后就骂孩子，孩子呢，哎，哥哥骂弟弟，弟弟呢，弟弟就去踢猫或踢狗，这个叫踢猫效应。那其实呢，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呢，抱怨有时候也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抱怨可以释放我们的情绪，让人表达我们里头的不满啊，伤心啊，委屈啊。
所以呢，那个报告的那个数据已经出来了，我们节目5月21号的正面27%，中性39%，负面34%。所以中性跟负面呢，
那负面是哪一些呢？
你骂我的那些。
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好，我希望能够把正面的还有中性的负面的具体内容再告诉我们。
他说你要好好提升，内容丰富但是环节松散，加强内容还有深度，提升质量。还有呢，有些时候啊，那个金句比较少，但是部分值得回味，还有有些建议实用性有待提高，创新性不足
啊。好，谢谢 AI 给我们线上今天这个节目的提醒。好啊，请把这个转给我，好让我去想一想啊，怎么样让我们
的节目，不要想了，他说太多了。
哦，
不要让他伤害你自己，开开心心过每天就好。
不会，这个是一个做节目的方向。那还有抱怨可以让人意识到问题在哪。如果我一直抱怨这件事，哎，打住，这会不会是你的问题呢？那怎么解决呢？要停止抱怨，其实有个很简单，那就是针对抱怨的问题。
很多人就这样了，工作不如意，然后回家骂老婆。
还有抱怨有个好处，你知道在人际关系中抱怨有的时候是成为连接点的。
哦，对，都是万峰了，都是万峰，然后有一个反万峰小团体，
组成了一个反万峰小组，对不对？但是呢，坏处多多，因为呢，持续的抱怨可能呢加剧愤怒，加剧我们的负面情绪啊，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还有过度抱怨，可能对我们的人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例如你变成别人的情绪垃圾桶啦，还有呢你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啦，还有过度抱怨也会使人陷入无休止的抱怨循环。
幸福一号呢就说有个姊妹呢就是负面的不停说，把脑袋弄得好痛，又改变不了她，那怎么办呢？我教会也有一个，就是每天都在负能量，
先远离，不然的话呢你成为垃圾桶，你要把垃圾拿出来的时候他又把垃圾进来。
但是他说那些不实的话嘛，有些时候是他个人的观感， 不准确，但是负面。
所以我先说嘛，第一步你要先远离嘛。你不远离的话，你自己也被拉在这个负面的情绪漩涡里。第二呢，那我们是有步骤的。第二个步骤呢，可能就是呢，如果他真的说了一些不实的，你只要给他一个回马枪，告诉他，哎，我不这样想，我有另外的不同看法。有的时候我们成为垃圾桶是因为我们呢就只是听，我们不会呢给他一点
反击。
对，我们不用反击，其实适当的时候打住，适当的时候告诉他不是这样，或者你不这样想，他自然就觉得没趣了。那你怎么样面对抱怨呢？你是不是一个抱怨的人？还有一个很重要，哎，就像幸福一号说的，面对抱怨的人，你怎么样跟他相处？
直到我遇见你。
我是空中崇拜和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神的话能够真实的光照我们生命的光景。多年来，芳华和教会的弟兄姐妹稳定的查经，在神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成为同奔天路的好伙伴。
因为神，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鼓励你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弟兄姐妹一起查考神的话。2025年，芳华和你一起努力，多结果子。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三节，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昨天呢，我们一起在这一段经文中呢，思想了关于神的律法和人的制度，也一起反思呢，什么是合神心意的领袖。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关于谨守律法的两个提醒啊。首先呢，谨守律法不意味着靠律法得救，
但是很容易就走错了位置。
对，这个我承认啊，我也觉得我们常常犯这个问题。因为本周经文提到嘛，谨守耶和华的律法就亨通，这是生命记的核心主题，也贯穿整本圣经。耶稣呢，在新约中同样强调律法的重要性。马太福音5:17就记载，耶稣说，来，你读经文的时间，
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
然而我们必须清楚，谨守律法绝不等同于靠律法得救。
我明白了，就是要甜一点，但是不要太甜。
这样起可以吗？我不知道。来，我们继续看啊。那圣经明确教导，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救恩是神主动赐下的恩典礼物，不是我们通过遵守律法赚取的功劳。那么遵行律法有什么意义呢？在信仰生活中，有些弟兄姊妹对律法是很挣扎的弟兄姊妹就认为律法是一套严苛的规则，觉得呢制定律法的神显得冷酷无情，用这些法条来规范我们，但是我们又不敢违背哦。我们常常活在惧怕和压力之中，要摆脱这种误解，寻找律法真正的意义，我们需要呢回看律法的根源。
对啊，我们每天都在问奉献到底奉献多少啊，吃不吃血啊，祭不祭祖啊，哎呀，
所以我们要找找为什么会有律法嘛，根源在哪里。律法的设立和立约是有关系的， 神和以色列百姓的关系建立在约的这个基础上，而约的核心呢是救赎的恩典。别忘了，神先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以色列人，彰显他的慈爱和大能，然后才赐下律法。所以律法不是强加的枷锁，而是恩典的具体表达。神借着律法教导以色列民怎样按照神的心意生活，就像父母教导儿女，为的是要帮助以色列成为圣洁的子民，活出与神立约的身份，还要把救恩带到地极。
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守律法呢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呢有个规范，一二三四五六七做好就行了嘛。那但是人的生命，我们不能这样规范。
问题是你做不到，你做到一，你做不到十，对不对？所以如果脱离恩典，律法其实就失去了意义跟生命，变成了僵化的律法主义，这一点是我们要小心。有个问题让大家来思考，
你有没有因为惧怕而机械地遵守某些信仰的要求呢？你怎样透过认识神的恩典重新理解律法的意义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以祷告来服事。首先呢，我们为朱姊妹祷告，因为呢她之前在接孩子放学的路上呢就被车撞了，十几天还没醒过来，在这个重症监护病房里头，就求你医治她，你就对她相信，你对她有最好的安排，也为她的家人来祷告，因为这个时候一定很挂念，同时间经济压力会很大，就求你与他们同在。我们也为望林的儿子来祷告，因为他呢就要看一些的新的学校，看看孩子可能读书不太适合的时候，有哪个学校是比较适合还有呢，这个学校可能学费比较贵主要就求你帮助这个孩子真的找到他成长的道路。可能有些时候也帮助父母，可能要接受孩子，可能他很想成长的道路长处也真的不再念书但是在这个反叛期当中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就求你纪念孩子方面找到他想找的道路，帮助父母也找到一个他们可以合乎他们家庭需要的道路。我们最后也为这个小静来祷告，我们感恩他，因为呢认真的生活，认真的工作导致呢让他身边的家庭呢对于基督教是开始有兴趣了，请你帮助他继续做好他敬虔的这个见证，帮助他每天继续活好这个基督徒的模范，就请你与他同行每天更加为主得人。我们也为这几天呢前几天这个清远地震来祷告，请你帮助受影响的家庭，也为近期的地区的暴雨泥石流呢来祷告，请你帮助我们都有安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快乐在于你是什么，而不是你拥有什么。
我存在是不可思议的，时间偶然间会疲倦，离亮想变得遥远，那就大声一点，让这世界听见。蓝蓝天空里面寻找着永远的永远，我温柔的心
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还记得呢，节目的前头呢，很多的家人已经在第五空间冒泡。那么小草就是我的目光要迎向神，就住在淮河边。那么说呢，下雨了可以捉鱼虾，但是我们真的要为一些暴雨成灾的地区的平安来祷告。还有刚才有清远呢，其实成都、台湾都有地震。
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睁开